瑞典生活选物 Vana Living 旗下的 Vana Candles 推出全新独家香氛蜡烛 Made in Sweden 瑞典香氛地图系列线上
100% 瑞典制造 100% 纯天然植物蜡完全无添加石蜡
摄氏40度低温安全熔点小朋友毛小孩友善搭配品牌超热卖香氛暖灯使用营造无烟无焰舒适生活美学
现在到 Vana Living 官网订单输入教徒专属优惠码 I Believe
全站享85折快来体验瑞典直送香氛白兰 4X 酵素激净洗衣球 99% 除菌去渍消臭三效合一
一颗洗衣桶使用日本进口水溶膜好溶解不残留超强洗衣神器
专属百灵果优惠12月1号到12月31号至联合丽华虾皮官方旗舰馆输入折扣码 UNIL50 购买洗衣球一和三代共108颗组合即折扣50元要买要快哦
Welcome to 百灵果读书会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宋氏三姐妹与他们的丈夫的 chapter Six and Chapter Seven, right?
对，第六章跟第七章。
对，第六章跟第七章。那第六章呢是叫做
孙夫人的代价，
那英文是 To Become Madame's Son。然后
第七章叫我的朋友列宁就是我的榜样。I wish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my friend
Lenin.
Lenin.
嗯 ，Lenin。那这边我们要开始之前，这边好像有话要对上礼拜的一些网友说，对不对？
哦，对。
怎么啦？
手在那边怎么啦？长辈，
谁伤害你啦？
其实也还好啊，就是我上礼拜不是有举刘邦的例子吗？
他刚刚说其实也还好啦，但他介意了很久。来吧，
你这礼拜深蹲有破纪录？
想到这气，
没有，还没进健身房。对，就是我不是举刘邦的例子嘛，然后后来就说那个我国小就在看《三国演义》，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把刘邦跟《三国演义》连在一起，觉得我好像是看了《三国演义》才知道刘邦是谁，
也没有啦，就刚刚好一起提到了，
对
吧？
就提到《三国演义》，是因为我真的国小看了第一本有关历史的书就是《三国演义》，虽然它是杂史，
哎，我第一本是《封神榜》，哎，
好难哦。
可是不是文言的，是是那种白话的。
我想应该没有人误会你看文言的啦，
对啊，
我小一还小二吧，对啊。
哦，那很早哎、欸。
所以我觉得《封神榜》超酷，所以我觉得从那时候
之後你好早熟哦，
我就喜欢看这个武侠跟
神鬼
什么修仙这一类的嘛。然后也是那时候开始让我对妲己这种就是御姐人物特别喜欢的，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才想要创立邪教吗？就有些从小
你要说就是这样子，我才开始弄 VV。
说的也是，不冲突，
不冲突。
对，
好，所以你
想要跟网友说的是，
哦，我没有搞错，我就这样
介意。
介意，
对，
好，那
跟他们认真就输了啦。
对啦，没关系，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好，这个 Chapter Six 孙夫人的代价，我觉得这个蛮复杂的这一章，对不对？
因为这一章讲了很多，就是那个时候民国初年的近代史啊，然后共和，然后怎么样，大家吵来吵去啊，然后国会又要被解散，然后又要改选啦，然后谁又想当总统，谁又不想当总统啦，所以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但那个时候，大家我不知道，我们之前有讲过黎元洪吗？
有，其实我们在那个洪的时候就讲过了。
对，其实重点就是在于所有的人都可以当总统，然后孙中山就只能当临时大总统，所以他不爽。
真的是几乎每一个人这次出来了好几个名字都当总统，
对，
就是只有孙中山没有当过。
对，没错。可是其实当时大家还是会邀请他，因为毕竟孙中山还是有他的声望在，所以他们就说啊，那不然你来，我们给你当什么顾问啊，或是一些有的没的。以前也曾经说啊，不然你当副的，但孙文都觉得被送，他不要，他就是一定要是正的。
这次真的出现很多红的时候就出现过的人物，欸，像是我们刚说的黎元洪啊，然后后面什么段那个
段祺瑞，
段祺瑞
之前好像有讲过嘛。哇，你真的很忙欸。今天如果大家只有听声音的话，今天凯莉有带她的狗狗碰妹来，
碰妹，两只狗结合了。没有啦，其实是因为碰妹最近开始好像已知玩火还怎么样，每天都在家里玩。 他其实我领养他一年都觉得天哪，我真是领养到一只好稳定的狗哦，果然是要领养成犬。就过了一年他就突然长大了，然后就开始疯狂的破坏。所以我想说我今天就把他带出门，所以他现在我不知道 Ken 的这一个就是这个毛毯是怎么回事，他现在像猫一样疯狂对这个毛毯抬腿抬屁股啊什么
的吗？
对，然后就觉得
就我的雄性荷尔蒙吗，
或是东区德在上面干嘛？不可以不可以
sorry
好不好意思哦。嗯，好，
那这边其实我看到就是很多人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点都一直跟外国势力打交道，对不对？反而就是段祺瑞他就是拒绝跟外国势力合作嘛，因为那时候德国也想要跟段祺瑞合作，可是他就说 no no means no， 可是孙中山就是疯狂的对外张开他的大腿的
开腿
怎么了？没有吗？
他缺钱吗？缺钱
应该说，我跟你说其实这是合理的啦，因为中国那时候就是列强割据嘛，所以很多的人就像是之前袁世凯他其实也是要靠一些外国的势力帮忙，然后去拒绝日本的入侵，所以找一些远远的朋友来对抗近近的敌人，所以这时候孙文一开始是拿德国的钱，
对
对，因为段祺瑞不拿嘛。结果我发现孙文其实是这些外国势力的第二或第三或第四选择，
对，
因为我发现所有的人，这些日本啊、苏联啊，都比较想要先接触别人，
真正有权力的人，
或者是有声望的人，
有声望的，所以代表他那时候其实声望蛮差的、欸。
他有他的利用价值，
相对来说啦，就是在那个，
但不是大家的第一人选，
对对，不是古埃吗？
不是，那是谁？
果然是第一人选啊！
那谁是孙文的角色呢？
可能是我们吧。
很好，选择自嘲哈。
对，
对啊，所以一开始他们德国是想要找段祺瑞，但段祺瑞据说啦，他就是死都不要，他是一个大家觉得很什么都不沾锅的总理哈，不嫖不赌，然后对大家也都很好，然后所以德国不要，不是他不要德国钱，后来孙文拿了德国钱，然后就发现哇，这个拿他终于拿到钱了哈，我们讲了。前面这么多集他都拿不到钱，到处募款都没有，他终于
拿
到
钱，对不对？
对，第一次拿到，而且是
第一次募资成功吗？
对，而且是100万
墨西哥银元。
为什么会墨西哥银元
到底是多大呀？
我不知道是多大，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就比较普遍是在用银这个单位，然后银这个东西是从美洲过来，大概在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时候从美洲到中国的，对，
就 OK OK，然后后来是想要废粮改元嘛，就不用银，然后改用
那个是等到北伐成功以后才正式废粮改元，对，然后民国剧常常会说什么几大洋几大洋，就是这个银元。对，
所以你刚刚用地理大发现这种字眼，你觉得会不会有问题呢？
为什么有问题？
因为地理发现大发现这个词应该是很白人史观的一个角度啊，
哦，
对不对？因为怎么会
就
发现
就
到现在还是这样
啊？对啊，对啊，
哦，OK OK。好，所以这100万银元呢，不管他到底现在币值多少，因为就是很难无可考，但是他话用这100万，他就终于有自己的军队了，他可以发号施令。
对，
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有非常多国会议员离开北京嘛，因为李元洪宣布解散国会，然后议员就不爽，
对啊对啊，
然后他就可以邀请这些议员来到，
花钱，他是花钱请他们来
去广州，
就像花钱请 KOL 到某个地方参加活动一样。
对
对啊，是这样子啊，
有人才有生气嘛。
对啊，
没有，其实我觉得他一直想要的是合法性这件事情，就是他想要让大家觉得我才是合法正确，因为没办法，虽然我们的历史学的就是孙中山就是国父，他就是最了不起的人，可是其实那时候北洋政权才是外国有承认的，
对，就全世界承认的。
对啊，
那所以那时候孙中山就像台湾一样没有人承认，
就在广州慢慢待。
怎么了？
我很不想承认，但是确实偏安广州，
啊，对，偏安广州嘛，
偏安广州，
那偏到最后就偏到台湾啊。
哇，好像有点道理耶。
就很边缘啊，然后要花钱来买朋友啊，对啊，他不是花钱把那些国会议员从北京买过来，
后来没钱，这些朋友就都走了，
对，
全部都回去北京了，
都断交了，
全部北漂，
跟现在一模一样。这个到底是历史还是现在啊？天哪！
不过那时候这些议员为什么会离开北京？
哦，因为那个时候那个 黎元洪要解散国会、嗯、然后孙中山那时候就发起那个护法运动嘛，在广州成立那个什么护法军政府，就把那些人
他是要护什么法？
临时约法。
那你觉得他的护法运动是合理的吗？因为他就是以他的立场，以孙文的立场，他就觉得你们这些北洋什么段祺瑞啊，什么你们这些黎元洪都在乱搞、嗯，没有尊重我们的法律。
嗯，我觉得只是因为那些人不选他当元首。
对、啊欸，我在这一章我读到一个很酷的东西，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自己看那个什么民国剧啊，看历史啊，都讲的说哦，那时候军阀在互打的时候都打得很凶，然后死一堆人，嗯、对不对？就是说，书其实说有史实可证，说那时候军阀在互打的时候，就是
其实很短暂，
就互相摸一摸这样子的感觉。
对，跟那种我们想象的可能是那种一战、二战，然后国家内战厮杀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或美国南北战争一样那种，不是哎、欸，
不是。
他们就说在打仗的时候，还有人是背着棺材。哦、他们还会雇人来帮忙背棺材，然后下雨的时候，每个人他说每个人其实身上都带很多东西，会带纸伞，
还会带茶壶，
还会带茶壶、
沏茶。
我说靠，这打什么战争啊？而且他们说每次的真的就像凯莉刚刚说的，每次的战役可能就是为期一周左右吧，嗯、最久。所以
就是其实想象其实是大家应该这样讲，我有看到
感觉起来比较像械斗。
你说这样械斗是真的，
械斗是真的会把对方打受伤。我觉得比较像春秋时期的战争。
可是春秋时期的战争
感觉很大呢，为什么春秋时期不是也是很严重吗？
战国那个时候是要把对方灭掉，但是春秋就像现在一样，
可是军阀，可是这本书上面军阀那时候互打，好像也没有真的要把对方灭掉的感觉啊，
有比较尊重对方的感觉。春秋时期也是一样。
可是你刚刚说春秋时期是要把对方灭掉啊？
战国时期才是、
哦、战国、
啊、春秋跟战国不一样，
差在哪里？
哦，战国对，差在哪里？哦，
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那我刚一直听到他说春秋啊，
春秋时期
那差在哪里？
春秋时期，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尊重，就是有一个王在那里，所以他们就是彼此诸侯是虽然会打架，但是还是会尊重中央的那个王
哦、
欸。那其实蛮像的耶、
欸，真的耶。
那你这些也是从《三国演义》的？啊的书里面学到的吗？
不是
还是你是从春秋这本书读到的？
是从十二年国民教育学来的。
没有，我们国民教育就没有讲到说他们打是打好玩的，
课纲不一样啊。
哦，真的，
他在跟你强调时代的差别。
好啦，
因为真的有差。我有看到，其实所谓的军阀、嗯，尤其在早期，他们其实还是蛮尊重。这是在孙文时期哦，就不是蒋介石那个时候。嗯、好，他说其实大家还是蛮尊重中央政府的，而且也是会缴纳一些税，那当然也会按扣啦。嗯、
对啦，对对
对,
对。
然后其实大家也是认同，就是啊，北京政权还是有它的合法性。嗯、那其实有里面有一些人，他们自己也会到处游说这些军阀说，说、嗯、啊，我们还是多多给予北洋政府这些北京的多一点尊重啦，嗯、这样中国不要一直打仗嘛。那其实里面有讲到啊，嗯、他说像有一个突然被杀的。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陈璧光吧，还是段祺瑞？哎、欸，不好意思，我有点忘记了。
陈璧光，
他有讲到说，他有讲到说，其实虽然大家的政治理念不一样、嗯，然后好像看起来是对立的军阀，但其实很多私底下都是朋友。他有讲到这个点、哦，所以其实跟我们想象的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那个不得不做做样子，要打一下给其他人看说，说、哦、啊，我们真的有在为。什么大家的利益在做什么东西，对不对？那实际上可能就是 well friends、you know?
对啊，其实跟大我们想象的是有点不一样、嗯、我觉得蛮有趣的啦，
对对对。而且你刚刚讲到缴税这边，我就想到这一章也有一个地方讲的地方我觉得很好笑，就是孙中山那时候在广州很穷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税收，因为税大家都缴走了，所以他才要一直跟外国势力拿钱组装自己的势力，
所以他真的是
广东政府不想理他，
对，广东政府不理他，他就超边缘的、
啊、真的好边缘哦。那我们等一下就是第七章会讲到为什么他可以从这么边缘扶为正宫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等一下讲。
对，要补充一下，就是那个时候段祺瑞他其实也没有到这么干净、
哦、
他
书上把他写得很干净呢，
他不想要离德国，但是不代表他就是这么爱中国，因为他其实很想要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要站在英美那一方。
哦，是哦，为什么他会想要加入世界大战？
嗯，博得名声吗？我也不确定，因为我在
他想要有更多的舞台、
嗯、因为他在书上其实有讲到，就是那个时候他跟黎元洪会吵架，就是因为黎元洪不想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嗯、
可是段祺瑞想要，他比较想支持英美那一方， 然后德国就钻空子。
哦，
对，
原来如此。
嗯，其实就是两方都有外国势力啦。
嗯嗯嗯，
而且林元红后来跟就是段祺瑞吵翻以后，然后段祺瑞就跑去北天津，然后想要用他就独立啊，也想要有自己的政府权力这样，
对对
对，所以也不像书上讲的，好像就是非常干净的感觉，
嗯、
还有自己的野心啦。
嗯、
对，
嗯，哎，这边有讲到说孙中山的好朋友陈璧光被杀掉，对不对？
嗯，
那他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将领啊？
哎，对，我有看到他说这个陈璧光啊，嗯、其实我以前更。你有听过陈璧光吗？ 我们来问问历史很好的历史小老师。
没有，完全没有。
好，这因为这本书上张荣把他写的感觉好像是孙中山杀了他的好朋友，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哦、有
嘛
有，
对不对？
有。
然后后来查一下，想说干这个陈璧光到底是谁哈？然后发现说他其实是清末的时候就是将领，因为以前他住在广东，所以他是孙中山的老乡，他一直有讲他老乡的朋友嘛。然后那个时候他原本是在舰队上面实习，后来可能表现蛮好的，所以在广东那个时候，要成立自己海军的时候，他就去建立广东的海军，所以他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
嗯、
所以就变成说那个他自己虽然清末的时候有帮清朝做这件事情，可是因为后来还有认识孙中山什么的，他就想要加入革命嘛、
嗯、
然后后来又因为他们可能起义被抓，然后他就可能逃往海外，就又在回来的时候其实北洋政府又把他找回来
叫
来做这个管理海军、
哦、
所以他在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
嗯、
然后大家就有说到说有人觉得是孙文杀了他的好朋友陈璧光，因为孙文觉得陈璧光不乖不听他的话，
因为跑去北洋军阀那边这样子。
不是不是不是，他后来其实就是南下然后支持护法运动、
嗯、
所以他是支持孙中山的。
哦是是嗯、
张荣不是质疑说是孙文吗？是孙文杀了他的好朋友。那你当下觉得哎、嗯欸、孙文怎么你知道又这样，因为听起来是蛮合理的，
对、啊、
对不对？
又啊那杀超多
了。对，然后我就查了一下，然后发现说很多人质疑说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陈璧光他就是他有这个海军操控的实力，
嗯，
然后孙文对孙文来说，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军员，
嗯，
所以他不太可能断自己的后路，
嗯，
这是一种说法啦，
是是是，
对对。然后也有可能说啊，他自己的属下就是因为有一些争议，所以把他杀了，这也是一种说法。不过有人就说啊，不过也是因为陈璧光他自己啦，他就在那边讲说啊，其实他觉得大家彼此之间，虽然有一些政治理念上的不同，就像我刚刚讲的嘛、
嗯、
可是不至于到会找人来暗杀啦，所以他其实他的随身的仆人可能就一两个，然后都平常自己上街、
哦、
就是完全没有在管说刺杀非常当道这件事情，虽然很容易就被杀掉了。
刺杀非常当道，这听起来超怪耶。
可那个时候大家都刺杀来刺杀，
乱乱的，
就是你没有被刺杀过你不酷就对了。
我不知道怎么这样讲，
要刺杀你可是要失败，那你走路就有风。
而且我又看到就是
怎么跟孙中山一样，
对，然后就看到大家就在讲说
对，
他就你看就变成就这样，孙文因为很贪生怕死，
对啊，
所以他就活到最后，然后是因为肝病死，不是因为自杀死的。
对，等一下我要聊肝病死这边，我觉得他蛮衰的，就是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 finally his dream is about to come true right，因为他到最后不是这本书上的
对要准备和谈了，
准备和谈，然后他有可能当成大总统，然后就肝痛
了，
他的肝痛。天哪，我们居然在笑这么悲惨的事情。
他都死这么久了还不能笑，
我不行啊。对啦，我们现在在给他舞台 sorry。 好 anyway， 这边我觉得这整章重点还是在庆龄身上嘛，对不对？因为他说是庆龄如何从一个少女少妇变成孙夫人，然后变成一个真正有权位然后有地位的孙夫人，
在政坛上发光发热，
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翻身大转变，基本上就这一章在讲这个故事。
嗯，然后因为张荣很喜欢用女性的角度去写历史嘛，所以他就觉得说、
嗯、
啊，这个庆龄其实所有的外国使节看到他都会为他着迷，因为他我觉得他有受过西方教育，而且他是很小的时候就去了，所以你看英文又好，然后个性又比较对，就是 ABC 嘛，然后又比较活泼大方。可是他个
性我不太懂他活泼大方在哪里耶，因为他前面几个 chapter 不是讲他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他一个朋友都没有吗？
他可能笑的时候会露齿之类的，跟传统中国女性不一样。
哇，天哪，
你这个好歧视的发言哦。
是吗？
还说跟传统中国女性不一样，
笑的时候会哈哈笑之类的。
不过他真的你忘记了吗？在前面 chapter 不是说姐姐都不太讲话没朋友，妹妹这个庆龄也是没朋友啊，
她感觉比较有啊、嗯、跟姐姐比起来啦，
是美玲吧，她说庆龄也很安静耶、欸、 所以我是蛮惊讶说他居然在外国时节来的时候他有所改变。那我、这只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啦，可能变少妇之后就比较
放得开。
对，像你一样。啊、没有、
其实没有，我以前就这样。很多人都说啊，你结婚了以后才放纵，靠说 no， 我从小就这样。
他以前比较放得开，他现在
哎、对，你这是结婚前的我哎、
对，你以前放得比较开他以前还是会下巴脱臼，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讲的好像你看过我下巴脱臼一样。
没有我没有，
我想说人家说复原期之类
所以他有讲到说庆龄期一开始都小心不要让丈夫，就不要抢了丈夫的风采。
对
那我觉得中国男人嘛，
其实不止中国，我觉得全世界
男
性
都一样吗？
男人都一样啊，就觉得说女性出头就受不了，
就好
就像希拉蕊啊，对不对？希拉蕊就抢最后抢了她丈夫风采，然后大家就是票不想投给她。But of course， 还有很多其他理由啦。
当然，
这是其中一个。
但这我觉得是啦，像现在很多人说什么凯莉凭什么看一副没脑样，凭什么在那边当什么知识型网红？
不是，我们再说一次，是反雏形，反雏形。
我们给的都是呕吐物。
给我吞，给我吞
蛇。你这样不对哦。
没有，我是看到留言下面有人讲的。
不过就是那时候庆龄不是还蛮照顾孙中山嘛？孙中山之前有一阵子在广州不得意嘛，他不是还让他去住在那个法国，那不是啊，上海的那个法租界里面的房子。
对啊，他原本好不容易当个大元帅，结果就被赶下去，
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很可怕啊。我觉得他就不得民心吧。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权力着迷的人
应该说很多像这些他花钱请来的议员哈，我想可能是钱不够多，因为德国好像只给他一次而已。
对，
因为后来德国就战败了嘛，一战的时候德国就战败，也没钱了，
对，
而且可能觉得孙文不够有用，所以第一钱不够多，第二他就一直想推翻北京。那其实这些议员他们也是合法的选举出来的人，他们也会觉得啊，我们只是想抱怨一下，没有想要推翻了，好可怕哦。我觉得就钱不够多。
那孙文那时候在上海的时候还写了什么《孙文学说》，就那本书听起来根本现在这个角度看根本就是废话。
怎样？
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
我完全忽略那一段，我觉得干谁想要看孙文学说？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毛语录》会不会就是参考说，孙文自己写了这个这种东西，我
觉得很像，是不是？
对，然后现在习近平不是习近平有习近平思想吗？
对啊，
就大家都是
习近平式的社会主义。
对啊，
对，
我觉得。搞不好就孙文这个人开始的，就是要把自己变成造神
运动、讲到孙文这个人开始呢，确实他的造神哦，
就
是从苏联那里学的、
啊，他苏联学的、啊，
对啊，他就学列宁啊，
对啊，那就一路以来就是这样子啊。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小时候把国父当的跟神一样，现在看一看，真的就是三观都毁掉了，真的是看到三观毁掉，说他写这东西，真的这本孙文学说他里面写的东西，我想想。靠，那个毛语录写的都比这个好，他还叫大家要吃豆腐啊，然后说金针木耳、豆腐、豆芽要多吃点。我说为什么你要把这放在你的学说里面？你要洗大家脑，你不是这样洗的好不好？
你想要食物他就抬头了，
狗抬头就觉得说 what？ 基本上啦，这个后来他有一个朋友就直接说，就胡适他直接说他 看出了孙文写这本书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要听我的啦，你要服从我，奉行我的建国方略，不然的话你就是反对我的人之类的。
他也蛮独裁的。
一样啊，
对。
他想要推，我觉得现在想一想，他想要执行的那些共和其实只是嘴巴说说而已，他只是想要推翻清朝，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新的王而已。
他的目标就是武力统一全国啊，
就像那时候五四运动，那时候1919年的时候，其实学生学运已经开始了嘛，对不对？
还蛮 peaceful 的嘛。
然后那些学生都有去找孙文，因为孙文是南方势力的一个很重要人物嘛。然后这个张荣就说，孙文对这些学生什么上街抗争根本没有兴趣，也问说你们要不要枪，你们要不要枪？我觉得。
不愧是美国回来，没有、啊。
可能德国给他的枪，他没地方用。
对，德国给他的钱说，你去组军队，他买了武器，你没有人要。
对，没有地方用啊。
So dumb。不过庆龄到这个时间还是非常迷恋孙中山，对不对？他那时候还写信给他朋友， 就说 Oh my god, like he's like the best 之类的，他一直写一些很多。
对，可是因为这一章有一个很重要重点，就是在说对庆龄对她的丈夫等于是梦醒了，
对，
看破他的手脚。
他是在哪一次哪一个事件之后看破呢？就是有一次他们在那个，
应该说就是孙中山他就是占领广州的时候嘛，嗯，因为他下面的将领都后来啊，议员对他有点不满，觉得他有点可怕，他下面的将领也开始觉得他有点可怕。
陈炯明嘛，
对，然后陈炯明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就倒戈了，嗯，那他倒戈的时候呢，那
陈炯明是一个蛮有理想的人，欸，而且他那时候是想要把广州弄成一个模范省的概念，欸，其实那时候全中国想要好好治理他们手下省份的人不多，他是少数其中几个想要这样做的人，
对，所以他等于是一个很重要的将领倒戈嘛，那时候孙文就只能落跑，嗯，可是我觉得这蛮狠的，你看你落跑，你如果落跑的话，
落跑第一不带老婆吗？
对，你知道为什么不带老婆吗？
因为怕 delay， 不
是
他想要把老婆留在那边，嗯，让大家以为他还在那边嘛？
对，因为他老婆留在那，他的身边的守卫才会守，嗯，如果他跟老婆都落跑的话，他守卫就会跑，这样对方就会知道你们已经跑了，
对，就不会，嗯，就会去找他真的人在哪里。对，
没错，
所以是调虎离山之计啊，
蛮狠的。
而且如果他住的那个地方有被炮火攻击，他就可以就是大肆宣扬说，我被攻击了，大家来救我的那种感觉，嗯，他就可以造新闻了，
哦，苦肉计，
他可以造新闻，
啊。然后后来宋庆龄是先知道，是怎样，他是知道老公逃走成功他才逃吗？还是怎样？
没有，他一开始就是先叫孙中山先逃，但是他完全没有想过就是孙中山已经安全了竟然还不来救他，还想要造新闻，哦，对，
他那边庆龄的 逃走的路线也是蛮惊险的，我就觉得他有很多次差点死掉的感觉，
他那时候是怀孕哦，然后他
怀孕还这样逃哈，嗯，
他就因为他就是认为说中国不能没有孙中山，可以没有他自己，对，
好感人哦，到底是怎么样
的
爱可以这样，
孩子都这样，
对，啊，
欸，可是这不是跟那个张荣的妈妈蛮像的吗？张荣的妈妈肚子里面还有小孩的时候，还不是一样跟那个张荣的爸爸在做革命，搞革命，
哦，
而且还是直接上前线呢，欸。
嗯，right? 哦，对，而且他们共产党都是这样，
对啊，
他在说你
这
个公主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啊，
孕妇都是要上战场，
对啊，搞革命的就是要这样子啊，谁都可以牺牲
了，yeah, 对啊，yeah. 最后反正他就是在逃跑的时候还要打扮成就是农家妇女，嗯，然后护卫军就是要打扮成在街上卖东西的那种摊贩，
他才安全的逃走，可是我看到他们逃走之后，他还看到孙中山下令跟海军下令，然后炮击他自己的总统府，欸，
对啊，他就是
因为那时候已经陈炯明占领了孙中山原本逃跑的地方，
哦，他就要杀了陈炯明，嗯，
对，只是我想说他到底那时候知不知道宋庆龄人在哪里，宋庆龄搞不好那时候是被人家抓了当人质，还放在总统府里面，他还这样下令开炮，欸，
他不 care 啊，
他连肚子里还有他自己的骨肉，他都不 care，欸，
他小孩已经这么多，
他真的是一个
不 care，
很冷血的人，欸，
因为他有革命的大业，这些小情小爱都不重要，
哦，是这样子，哦，嗯，我错怪他了，不过也是这样子说，就是让庆龄看透了他嘛，对不对，
嗯，然后庆龄后来就开始决定自己要站出来，他不要当个幕后藏镜人，因为孙文不值得，
对，
不过也因为这样，所以身边的人以前他们一定会觉得啊，女人出来搞什么政治，就后来因为发生这件事情，然后等于是宋庆龄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了孙文嘛，嗯，所以大家就觉得干这个女人了不起，所以
他逃跑之后，他不是还写了一篇文章嘛，叫做什么广州，哎，
反正他就记录他那时候逃跑的过程，
对对对，他写了一篇文章，他那时候是用英文写的，嗯，我刚刚才知道，
哦，真的他用英文写文章，
他用英文写的那篇文原文我还没看到，不过我是发现说是英文写的，你说他是想要让全世界人都看到，
因为他后来想要以孙夫人这个姿态站在孙中山旁边，他想要有个政治的舞台，那他用英文写就可以让国际知道现在在中国搞革命的这个人也有他宋霭龄一个，哦，宋庆龄一个人，
宋庆龄，
对对对，
哦，所以他也是要有自己的舞台就对了，
没错，
那舞台越来越多人很挤耶，
所以就会开始有人死掉跟掉下来啊，
对，要把人家挤下去，可是我觉得这最酷的是他那时候最后有没有他在 chapter 6尾巴，他说他我需要名片，我要漂亮的名片，你赶快从美国帮我定做，那他从哪里定做呢？ Tiffany，他的名片是 Tiffany 妈做的，欸，
好屌哦！
他在， 他在上面帮我印 Mrs. Sun， 然后后来就是他觉得 Mrs. 不够高级，所以他就换成 Madame Sun。嗯，
好屌哦，
因为 Madame 大家听如果有知道的话，嗯，Madame 是法文的夫人的意思，
比较高级，
听起来比较高级，有学问。
哎，欸，Tiffany 的名片好屌哦。
哎，欸，我们要不要印一些 Tiffany 的名片？
我们都没有在发名片，好不好？
我们都没有发名片。
大家真的是不要跟我们要名片，因为有人就我们最近有去参加一些活动嘛，嗯，然后我们就会带名片，然后人家说，哦，要跟我们交换，其实我们名片上面就一个 QR code，
然后
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IG 而已，然后上面就是写 Ken and Kylie 前正面，所以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要跟我们拿名片，这超没意义，浪费纸，
这就来 IG 看就好。
对，不过蛇边也有名片，你上面也是 QR code 吗？不会吧？
对啊。
超浪费的啦，天哪，你要 Tiffany 的吗？
不用了啦。
我不要
发给谁。
对啊，到底要发给谁？
好好，那 Chapter 7， 然后就开始在聊他如何引入苏联势力，对不对？
对，没错，因为
共产党势力，
没错，因为其实孙文找了，因为德国也战败了嘛，嗯，德国就也对他也没兴趣了，他也对德国没兴趣了，所以他后来就成功找了苏联哈，嗯，苏联这时候就觉得，嗯，孙文其实是有
利用价值的，
有利用价值的。然后那个时候呢，苏联给他很多钱，对啊，那苏联给他很多钱嘛，而且是每年都给，嗯，然后还有什么政治顾问啊什么的，所以他就用这笔钱再度占领广州，而且他那时候就答应很多事情哦，所以苏联也知道，其实就互相各取所需，
嗯，是啊，
对啊，所以因为他也知道说啊。
他真的 promise 很多东西，
比如说啊，蒙古其实就是苏联的，
说哎，你蒙古要不要？哎，新疆你要不要？哎，那边矿产很多，真的，你来啦，
啊，
你来啦。
对，
我听起来这文章的口气就这样说，哎，真的不错，你再看一下。
可是你看，就是张勇这本书，你就会觉得他的重点真的也不是为了国家好嘛，嗯，他的重点其实是自己的势力，
自己啊，
是自己的势力嘛，嗯。因为之前啊，他不是一直很想要当大总统嘛，所以他就一直说要北伐，要北伐。那北洋政府也是希望可以跟他和谈，所以像之前有一任总统在徐世昌，嗯，就跟他说好，那不然这样好了，我们两个就一起辞职不干。嗯，就常常孙文就会说好，没问题，我们一起辞职不干。就对方辞职以后，孙文就
继续留着，
就他也不想要，嗯，他也不想要放弃他现有的在南方的势
力的味道，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众叛亲离啦。就为什么什么陈炯明啊，嗯，军阀对他这么不满，这也是一个很大原因。大家会觉得你不守信用。
对，我觉得 it's 你看那时候那么多中国那么多领导者，大家的名声都还算 OK， 就只有孙文。在中国那时候可以搞那么，而且那时候你要知道，那时候是没有网络、没有 IG、没有 Facebook 可以互相攻击，他的名声那么臭，还可以传这么快，对不对？你要想，如果那时候有 IG 的话，他可能瞬间就黑掉了吧？
不是，你要想，就是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啊，军阀就是一群不学无术的人，嗯，就后来发现。哎，没有哎，
不学无术是孙文，
对啊，其实很多秀才啊，
对啊，很多是读书人，
读书人啊，聪明人啊，
对，
以前的那些大总统，他刚刚不是有讲，之前有一个总统姓徐的吗？他也是，嗯，
你说徐世昌吗？
对，徐世昌也是让那时候算是引起，算是开启了那时候亚中国的 Renaissance 的文艺复兴时期嘛。的那种感觉，
白话文运动是他推的，
白话文运动，然后他就说那时候是许多画家啊，嗯，许多艺术家也是在那时候开始做很多很好的作品，在那时候出现啊，还有，嗯，还有很多很多，
还有外交上的贡献嘛，對對對，因为他就是代表北京政府嘛，所以他就等于是让原本日本抢了中国的山东嘛，嗯，对不 对， 對，就是大家就啊国中国的国耻这样把山东抢走，嗯，就他其实过几年以后他就成功的运用外交的手段，嗯，好在华盛顿会议上让日本再把山东还给中国，然后他完成这件事以后他就辞职了。而且这个张荣有写到说他其实有一个画面是说啊他就邀请各个使节啊大家在那边会谈，然后他就转身说好的谢谢你们今天来，那然后从此之后我就离开了，然后他就走了，然后走了以后他
其实有点帅气耶，这听起来超
帅
气，
很有风骨，
对，很有风骨，然后其实他其实活很久，我记得徐世昌是活到八十几岁，
嗯，哇，在那个时候活到十八十几，
对，然后他就下乡，然后就写了超多书的，
退休没烦恼了，
哇，他很酷耶，
对，我就觉得蛮帅，的，
共产党那时候没有找他麻烦吗？
这边我就
我就看到维基百科，维基百科上面就写说他协助他的部署还有相关的就是写历史的人，然后写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书，嗯，不一定是他自己写，但他就协助编撰， 这样，然后维基百科上就啪一整排。
嗯嗯啊，
哦，他活不到那个共产党找他麻烦，他1939年就死掉了。
哦、OK， 合理
合理。
好，那其实后来呢，孙文凡他就引入苏联的势力哈、嗯，然后他就可以拿了很多很多钱，他就可以再次回到他心爱的广州了。
嗯，我有看到这边，我觉得苏联其实蛮强的耶，
他们很聪明啊。
他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上礼拜是不是在讲一本书？你讲你读的那本那个
民主的弱点，
民主的弱点有没有？你
在
百灵
国 news 上面，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你就讲说，苏联其实从19世纪初末20世纪初，他们就开始在各地渗透嘛 ，KGB 啊什么的，
嗯嗯嗯，
然后影响各国的选举啊势力，我就觉得哎，从这时候就开始了。
对，他们其实就是一直砸钱嘛，跟美国嘛，苏联狂砸，
而且做法是一样，他们就找有那个人的弱点，然后去把那个弱点放大。
那个弱点就是孙文，
那个孙文的弱点其实就是他那时候没钱。对，他就用钱去弥补他那个弱点，然后来控制他。
说真的，那苏联真是看对人了，
聪明啊，
聪
明
啊，
聪明
啊。
可他一开始苏联不是想找孙中山合作？
哦，对，
他
不是第一人选。
对啊，因为他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因为蒙古的问题，他有跟北京政府签建交的协定。
哦，
对，但是因为北京政府才很硬，不让他碰蒙古，他就想说要找孙中山或者吴佩孚，但是吴佩孚完全不理他，他才找孙中山。哦、
他们那时候有说，其实北京政府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吗？
对啊，
跟孙文比较起来的话，孙文就说能切什么就切，拿去吧。
因为政权现在是他们的，他不需要。嗯、对啊，
嗯嗯嗯。不过我觉得他在跟那个孙中山在跟那个苏联合作的过程，让我最惊讶的反而是庆龄的转变、欸。庆龄他居然变成共产主义的信徒，
因为他就爱上列宁主义啊。
就难怪他最后跟毛泽东这么好。Yeah, right.
对啊，
我觉得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
孙中山自己
应该说这样好了。你看，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在写历史的时候，都对孙文的评价都这么高。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嗯、
对。
还比如说，共产党把蒋介石写为垃圾嘛，嗯、对不对？然后国民党推崇蒋介石，所以照理说他们两边的应该是要水火不容的史观。哎、嗯，没有，他们对孙文的史观是一样，都觉得他们好棒，
嗯、
都是国父，
对，都是国父跟国母，
因为都是苏联教的啊。
而且，
因为苏联那时候不是有帮忙整顿国民党内部吗？就把国民党的一些东西，然后都用苏联那一套，然后重新整理了一次。
对啊，
出钱出枪，帮他们用那个黄埔军校。
呀、yeah, ，
对啊，
都是苏联弄的，都是苏联出资。
对，所以国民党其实是苏联救的耶，
就是共产党救的、啊。对对，这样讲直白一点，就是共产党救的啊。
对啊，
我们以前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哎，我在看这张的时候，我说，脑袋一直爆炸，说什么我都不知道这些。
你有没有发？然后我看了一些文章，他就讲到说啊，就是因为当时的一些合作，然后导致国共才有办法开始合作。
嗯，
所以他们的史观就是觉得这
是
正面的，他们觉得这是好的。
对对对，
然后我们的史观是干，我们被共产党入侵。
对，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可是明明就是孙文邀请他们来的啊。
对啊，
那就后面蒋介石清党清的很累。
老实说，光就这一点来说，至少蒋介石对于反共这件事情是从一而终的。
至少对，
至少这一点
我同意。
就这一件事，好不好？好不好？不要帮我直接把后面的事情都说，他觉得蒋介石
没有，我就把你直接认解出来。凯莉说蒋介石是对的，
给老蒋舞台，
从一而终，就是从头到尾反共，而不是像孙文那样一回也没有，他就从头到尾都支持苏联了，
他就是爱他自己，谁给他利益，他就喜欢谁。
可是因为后来你看，在孙文死之前呢、啊，他终于有机会哈，这个南北要和解、嗯，然后希望可能就想说啊，还是要找他来当一个什么东西哈、嗯。结果可是因为他觉得哎，他很有机会当上总统了，但是、
嗯、
可是他跟苏联太好了、
嗯，
所以大家民意会对他不满，所以他就想要跟苏联切割。
嗯，
真的是道德很有弹性哎、欸，
他真的是，而且他那时候还去日本，有没有想要去找日本来帮忙？那日本还说，那你跟苏联走太近了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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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对啊，
你不要来找我，我就
因为他就拿苏联的钱啊，苏联帮你做这么多事情，你根本切割不了。你要
苏联那时候就叫他说，哎、欸，你要到处跟 就是对外讲，然后上报纸讲 ，on the record 讲说，
我反对帝制，
帝国主义，
我反对帝国主义，我觉得超好笑。他就说，因为北方要请孙文上来，可能就是要给他一个领导的职位了嘛，
对对对对，
就他就是要说你边上去。好，要边讲我反对帝国主义，
要乖哦。那上去的路上，他要去日本一下，因为他觉得说，这乖乖的，我可能要找一个 backup。
他没有觉得怪怪，
对对，没有，他说他还要找另外一个干
爹，他怕这样会当不上，
对，
他怕当不上，
他要再找第二个干爹嘛，所以去日本说，你这样说反对帝国主义，我们也是帝国主义，没有啦，他就说你跟苏联走太近，
对啊，我觉得好扯哦，
不，日本那时候也是帝国主义啊。他反对帝国主义，根本就是反对所有人了，好不好？
对啊，反正那时候苏联其实那个时候孙文就死了嘛，对不对？然后对，所以我们一直笑，
很可怜，
你不是真心的。然后孙文其实死的时候，其实这个宋家他们都希望说孙文可以用基督教的仪式。就是举办葬礼，我觉得这里蛮有趣的，因为他们讲说啊，你用基督教就可以淡化他是苏联的人这件事情，不要让全国都觉得你是苏联的人。不过后来孙文死的时候呢，他其实并没有跟苏联划清界限，因为他其实还是想要一个地位，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学列宁，因为列宁比他早，我记得是早一年走。但那个时候列宁走的时候做法就是，你知道，把他做成木乃伊，然后大家可以去不断的
水晶棺什么
的，对，瞻仰仪容。所以孙文也是用这样的方式，
对，苏联帮他做了水晶棺呢。
对，
我觉得超扯的，为什么苏联要帮他做？
所以这时候才有国父这个词。你看，我们看讲了这么多集，前面哪有人在叫他国父啊？
就苏联帮忙做的造神运动啊。
对，
只是我觉得做了水晶棺，结果还来不及用。
可能南方比较热，
对，所以尸体已经开始不行了。我觉得苏联没有料到说，不是全世界都跟苏联那么冷一样那么冷。
对啊，
现在我们就在笑，
我觉得蛮好笑。
他真的很可怜，就是他在死之前，他唯一当过那种全国性的大总统，只有在一开始民国刚建立的时候，
就临时的，临时的，
对对对，因为之后在广州也只是在广州那个地方而已。
Yeah,
超可怜
呀！ Yeah,
对，
这边我觉得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你看这本书上并没有写到说孙文的死前的说的话是什么“和平奋斗救中国”，可是我们小时候读都是这样，
有吗？
你有读到这个吗？
没有，
我完全没，
也没有，
我忘，可能我忘了
读到这个、啊。他
说他死之前说“和平奋斗救中国”，
对，
国立殡仪馆吗？
有可能
哦，因为我念的也不是国立殡仪馆
哦
哦。
对，不过这边我看到的是、
三个课纲。
我这边看到的是说，就是他死前，然后他跟宋庆龄叫来说：“我死以后，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然后宋庆龄就
我不爱你了。
没有了，他有说我一切都不爱，
我
只爱
你
而已。
而已
哦，然后孙中山那时候还有点不信之类的，我觉得说。What the hell is wrong with him？ 而且，
我觉得
孙中山他身上有多少钱？孙中山身上有多少钱？
苏联的钱吧。
可是再怎么有钱，我觉得 Charlie Sun 应该也很有钱吧？
对，
对啊，所以
他一定还是有些资产啦。
对啊，就庆龄 probably don't need it。你看，他都去做 Tiffany 的名片了。
他要的是爱情，不是钱。
他要的不
是政治舞台，他
后来已经是政治舞台了。对。
好，那这张我看到的这边心得就是这些，你们还有什么其他想法？
有啦，那个蛇茶的那个汪精卫是民国四大美男，让他讲一下。
哦，好啊，
因为后面有看到那个汪精卫政权嘛，然后我就去查一下那个汪精卫，他一开始不是就马上，
没关系，你慢慢讲，讲完以后我们有话要讲。
他不是一开始就是当大汉奸，他在民国初期也就在建立的时候也是有帮忙打仗，也是那种革命的热血青年。只是到后来就是他走的那个路线就是比较和平手段保存中华民国，所以他就是一下听俄国的话，到后面又听日本的话，对，所以才被大家叫那个大汉奸。
可这样不就是孙文的做法吗？
不是、
就是、
我要讲加的另外一个是，我认真觉得你没有听红，
因为这些我们都讲过了，谢谢蛇编的补充。别这样，他是为了我们的新听众。
对啊，
谢谢
新听众。
不过
谢
谢你，
谢
谢
蛇。
你往 IG 往下翻，
我知道 IG 之前有传那个照片，
有放汪精卫的照片。
我
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为了我们的新听众，就是
谢谢
就是蛇编，蛇编就是我们的新听众。那就说在这儿了，拜拜，
拜拜。
手机配件品牌犀牛盾，风格多元，保护壳款式和超强防摔材料，
有最新 iPhone 12手机壳保护贴， Apple Watch S6 SE 保护壳，
其中犀牛盾撞撞贴果粉必备，特殊塑料材质能抵挡摔落后的冲击，不会因碰撞而破裂，
手感滑顺且服贴荧幕边缘，撞撞贴能自动排气功能，不用再到实体店面请人帮忙安装，手残新人也能轻松搞定。
犀牛盾官网输入 I believe 有专属优惠哦。